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稍聚在这里虽然今天这个疫情现在的疫情非常的让人感觉到慌乱，但是感谢主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彼此的这样借着一个网络。可以一起来相连，一起来在基督里面，一起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交流。我们开始前会有两首诗歌大家都可以因为我把大家的声音都 mute 了，大家可以自己来唱都不会有互相的干扰。好。
尊贵羔羊，我 声。
感谢主，今天可以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召聚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他。我们下面第二首诗歌是《有福的确据》。宣召经文在诗篇第三篇一到五节，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许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下面我为大家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跟大家所要分享的这篇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三至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主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知道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蒙福的确据。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做一个崇拜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永在今在的三一神，我们要匍匐来敬拜，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颂词，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灵粮、属天的玛拉来敬拜。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你看的是我们的心，你更看重你儿女用发自内心的诚实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当我们一两个人遭聚的时候，奉你的名来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必在我们中间，你也必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玛拉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滋润，也得到属天的能力。你的灵也时刻的围绕着我们，虽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充满着各样的担心，或者看着外在的环境，我们都有一定的害怕，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恐惧，但是我们知道你所赐的是属天的平安，你将这上好的福分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蒙福的一群人，我们也因着你的爱子的眷顾，因着你的灵的重生，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称你为阿爸父。主啊，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常常心中的害怕，饶恕我们，怜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定睛在你的身上，而是看的是这环境。我们常常把环境看得比你还要大，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习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祷告的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权柄来向你呼求。主啊，我们也为着美国的执政掌权的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主，让总统看见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感谢你让美国的领袖们看见，在这个遭遇疫情的时候，也愿意向你呼求，也愿意向主你来谦卑。我们就求主你来悦纳，来让我们来悔改归向你。我们也为着现在在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世界各地的这样的医护人员，我们献上同心的祷告。 求主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领导他们，帮助这些在奋斗在前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有你的天使时刻的保护着他们，让他们免遭这个疫情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的意念是要让我们人每个人能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时刻紧紧的来抓住主你的手。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医生护士，在这些岗位当中的医护人员，我们都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恩待你的儿女，看顾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内心当中如果有害怕有担心的，求主你亲自赐平安，让他们看见你已经为他们预备的比这世上更好。也求主亲自来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确据。我们大多数，刚才我们也唱了这个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我想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唱过这首诗歌，也都会唱这样的一首诗歌。当我第一次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喜乐。我从歌词里面看到，作为基督徒，我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确据，这样的确据带给我在地上经历天堂的一样的这样的喜乐和平安，还有盼望。我这样对确据的认识，就如17世纪的一位英国的清教徒布鲁克斯他这样说，他说因恩典的灵魂一种反射的动作，清楚又确定地看见自己处于蒙恩、蒙祝福、幸福快乐的状态，是能鉴察到的感觉，又是从实证中分别出来自己分别出自己处于恩典的状态中。确据是信徒的方舟，他安坐在其中，像亚伯拉罕一样，即使处在一切忧恼、破坏、动乱、困惑中，仍然平稳安静。当然，非常不幸的，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常常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蒙福得救的这样的确据，常常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会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吗？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缠绕着，一直缠绕在教会历史当中。19世纪的新教的改革家，他们重新来阐明了得救的确据。他们确信圣经的意思是基督徒能够也应该拥有得救的信心与盼望。这样的信心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确据，不是在信心之外增加任何的这样的人的行为、人的善行。因为真正靠福音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福音有一种确信，才会信靠。人得救得着这种得救的这样信心的时候，就会体会到福音的真理和自己的自己落在最终的这样一种可怕的光景。 人也会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进而愿意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下，基督徒就会察觉到自己有一份真正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信仰，确信自己的这样的救恩是建立在圣经的应许之上。因此，上帝的话语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客观的信心的来源。圣灵也透过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明显结出属灵果子，给我们一个主观的这样的确据。就如老约翰，他在这个也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就告诉了我们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使徒约翰希望借着这封书信带给信主的人一个蒙福的确据，免得信徒常常被误导而产生疑问。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约翰再一次谈到了基督徒外在的这样一个确据，就是顺服。这是得救的基督徒必须会产生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这节经文约翰使用了旧这个作为一个转折的词，引出一组新的测验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测验的方式可以检验和证明救恩的确据。这里约翰也是告诉读者，借此可以证明自己是否行在上帝的光明之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光明之子呢？他与上帝是不是有真实的关系呢？使徒谈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是十分坚定的，他没有说我们希望、我们认为或我们但愿，而是坚定的说我们晓得。这里的晓得的原文是现在进行式的动词，意思就是透过经验不断的认知某事物。这样的确信是来自信徒对上帝真理的一个顺服，这也是在向我们发出挑战和警告。人如果说自己信基督，但又无法去顺服遵行上帝的真理，如果有这样的人，他需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你真的已经信主了吗？一位真正信主的人，他信主前后的人生观、价值观必定跟会有改变，必定会不一样。过去爱财如命，现在常常认识到钱财无法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喜乐。在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历史上，产生过无数次的金牌，但没有一块金牌可以和埃里克这块金牌的分量相比。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因为坚持主日的崇拜，埃里克放弃了百米短跑的预赛，这是他最擅长的项目。英国国内舆论而且也指责他，这样的舆论到处都是，指责声不断的这样的说出来，也使得埃里克他饱受了这样的压力，这样舆论的压力。而对于他所参加的400米的这样的一个赛跑，大家普遍都没有抱着任何希望。那天早晨，当埃里克离开旅馆前往赛场的时候，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纸条， 他在更衣间里面打开了这张纸条，上面写着旧约圣经的一句话：“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犹如其来发生的事情，让艾里克认识到有人也赞同他的信念，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张纸条也提醒他，上帝所给予的荣耀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你肯定都了解。艾里克他不仅夺得了百米的这样赛跑的金牌，而且他同时打破了世界的记录。在整个世界面前，他同样的见证了他所信靠的上帝赐给他伟大的力量。之后，爱丁堡议会为艾里克举办了一次午餐会。桑德斯男爵提醒参加会议、参加这个聚会的客人们，他们之所以今天聚集来庆祝，不是因为艾里克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他说，与持守真理的原则相比，他视赛跑的成就为尘土。在生命中有比运动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忠于灵性的伟大的法则。艾里克看重至高者的诫命，更甚于看重那顶会褪色的桂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持守信仰的这样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希望艾里克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些反思。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使徒约翰才告诉他会告诉读者，顺服上帝真理的基督徒可以蛮有确据的知道自己已经认识他，认识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经文中认识这个动词是完成时态，表明是已经认识，指的是过去得救信主的产生的一种持续直到现在的结果。约翰在这里谈的认识是人借着与基督恢复正确的关系而获得使人得救的知识。因此约翰在这里指出一个重点，人外在对上帝真理的顺服，同样也证明了他内心被圣灵改变的事实。一位拥有真信心的基督徒，他不仅说自己认识上帝，他也会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并遵行上帝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同样，先知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同样在他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对新约的本质给了一个说明。他说，耶和华日子将近，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先知在这里继续了 前面的旧约里面提到的摩西他所提到的这样的观点，预言上帝会与他的子民立新的约，正如旧的约是在从埃及赎回以后所立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创立的这样的约也会是在从被掳中被赎回后成立的。想想我们在没有信主前，我们的人生也是被撒旦被罪俘虏的一生，我们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享受美好的生活，我们自以为人类的科学在进步，人类的生活的条件也在一步步的提高，人的寿命也在加增。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现在得癌症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你还记得1952年伦敦雾霾的事件吗？当时造成了超过4000人死亡，并导致10万人以上受到了这样呼吸道疾病的影响。据说2004年有一份报告，他指出，他说估计当时受到这件事件的这样的影响，导致有12000人死亡。该事件使得政府修改了多项的法案，包括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并且对于各国现代的一个公害运动及环境运动的这样兴起具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力。同样的，2015年的北京雾霾事件，当时有报道说空气的这样的颗粒物的浓度已经接近了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当时的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钟南山先生，大气的污染他表示这个钟南山先生他说，大气的污染比非典可怕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的确没有人能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做到自强不息。这样的事情难道不都在说明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吗？可是我们想一想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常常是一个自相矛盾、口是心非的人。我们说自己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最近我发现祷告就能最好的反映出我们一个内心真实的面貌。我为大家读一段我们家老二加西瓦的他的一个祷告词。他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听话，爸爸要上班，妈妈要上班，哥哥要上学，我也要上学，给我们平安。你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常常的祷告和加西瓦的祷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祷告变成了一个公式型的，我们希望上帝他赐给我们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而不需要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以色列人的历史同样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事件。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这一个国家，他们宣称他们是认识上帝的，可是他们持续背离上帝的生活，就显明他们宣告的是空洞，是虚假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伴随救恩而来的对上帝的这样顺服，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顺服，只是外在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行为，而没有内在真实的生命。真正的顺服是一种发自内心，我们对主耶稣舍己拯救我们感恩而带出的顺服，这是从内心顺从圣灵启示的真理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完完全全的这样的顺服。我想现在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遵守上帝的这样的真理，完全顺服他的道德律。在这里我想借着约翰加尔文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来回答你的疑问。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并不是指完全满足律法，遵守诫命，而是指在人软弱的能力之内尽力顺服上帝来生活。其中其实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也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爱主耶稣，爱他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帮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两个人起了叫半离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同样的，约翰对那些宣称认识主耶稣却不遵守他命令的人发出了如雷贯耳一样的警告，说这样的人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约翰这样严厉的警告帮助我们认识到，任何人说自己被得救被拯救，说他认识主耶稣，却活在背离上帝真理的生活中，就是说谎的。使徒约翰在这里就是要揭穿那些在教会中挂着基督徒的名而自我欺骗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曾经主耶稣也告诉比拉多，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但那些不遵守他话语的人就已经证实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为什么要揭穿这些事情呢？因为当时教会出现了一些假的教师，他们自称有超凡的知识，可以脱离世俗的一切事情，也不需要考虑有道德的行为、敬虔生活的表现。然而，就如雅各书告诉我们的一样，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人如果有从基督而来的真信心，就必定会遵守上帝的真理。第五节经文接着又从正面来讨论，这个信仰被检测的原则，这凡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我实在是完全的。这里约翰说，基督徒对上帝真实的这样一个是完全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的爱心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这样的地步，而是说得救的工作已经完成。其实在约翰福音几处经文把它翻译成做成、成就、成全，这个字甚至有发起的意思，说明这爱是上帝超自然的一个恩赐。这样的结果是使基督徒遵行圣经，而不只是一种情绪的经验。基督徒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爱上帝的心，而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面的。在主里面这个词，在新约多处的经文都有出现，这都是在表明基督徒信仰的一项中心的思想。解经家斯托德将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归纳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整段经文特别是第六节显示在他里面指的仍然是基督，在基督里是保罗对基督徒典型的描述。不过约翰也用这个词在或住在，他里面等同认识他，爱他。做基督徒本质上就是与上帝在基督里有一份个人的这样的关系，认识他，爱他，住在他里面，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之前我在一个牧师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上，我听过一位长老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传道人的一生有两篇道，一个是在讲台上，一个是在他的生活中。这件事情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这样的触动，这也是在提醒我，传道人不只是会讲道，讲道是有多么多么的好，有多么多么的吸引人，其实最要紧的是我有没有去行道。如果回顾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生活，我们真实的人生，我们不难会发现，我们主日来到教会说，啊，主啊，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但是我们回到家里却说，啊，世界啊，你太美了，我要追随。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矛盾呢？主耶稣曾经也对跟随他的人谈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要他们听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从摩西来的这样的教训，但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据说在欧洲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战国时代，其中一个被掳掠的一个小国的幼小的公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与她的父母失散了。一天在街上有人遇见了这位失散多年的公主，其实这位公主当时已经沦落到不成人样，但她的妈妈看见她手臂上的胎印，证明她就是失散多年的公主时，这位已经堕落的不像样的女人，她的生活立刻得到了戏剧化的这样的改变，马上表现出一个极高贵的品格，极高贵的气质。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上帝 我们是上帝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享有这样荣耀特权、住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是否应当在各样的事情上显明我们是遵守主道，是基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人能通过遵守上帝诫命的测试吗？今天第六节的经文，约翰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人要得到完全从基督而来蒙福的确据，只有那些住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得着。因为主耶稣他才是顺服天父上帝完美的一个典范。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他是首生的，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之后，就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规定人类的始祖亚当代表他的后裔，全人类必须通过上帝设立的一次考验。亚当必须借着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得到永生的赏赐。但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在上帝的考验中，竟然相信魔鬼撒旦所说的谎言，而不再信任上帝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背后的良善的心意，怀疑上帝所说的话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类的始祖也不再对创造主之前对他们的眷顾和祝福的心存有感激之心，因此背弃了受造物对造物主上帝应有的这样的顺服，挑战上帝在受造物上帝人类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以致在世上判断善与恶标准的最高权利，甚至要超越被造物的本分，再也不要以上帝过一个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要像上帝一样拥有自己能定善恶标准的权利，因而背弃了他与上帝所立的这样的行为之约，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落在了上帝的咒诅之下。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都因亚当违背上帝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破裂了，也被隔绝了。全人类也因为原罪的这样的缘故，而拥有了从罪而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以及各种从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所引发的各种自私的欲望。因此，人类不能再像最初上帝创造我们时，赐给我们人类有能力去管理地上的万物，反而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人类在滥用以及在污染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正如圣经所说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罪带给我们的是多么可怕可悲的处境，地上的万物也因人类的罪恶而受到了咒诅。因此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直到如今。所以诗篇的作者这样的告诉我们，上帝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咸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首先所有人类的代表亚当，他在上帝的试验中失败了，被蛇所引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背弃了他与上帝所立的行为之约。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亚当因犯罪堕落，上帝认为所有从亚当而生的后裔，就如亚当一样是有罪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灵性和身体的死亡，但上帝出于他的慈爱，为我们赐下了末后的亚当。基督他道成肉身，拥有完全无罪的人性的身体和灵魂，因而能代表所有信靠他、顺服他、与他联合、住在他里面的人。圣经同样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命令，拒绝撒旦的试探，为他所代表的人满足了亚当与上帝所立的行为之约完全的要求，为我们赚取了永生的盼望、永生的赏赐。就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主耶稣说，他既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已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此唯有主耶稣能够作为蒙天父上帝拣选的人的代表，以及他们的代替者、他们的代赎者。另外，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什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4-5回答，也同样是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样说来，基督徒从主耶稣吸取的这样属灵的生命，就像枝子从葡萄树吸取营养一样。住在基督里，就是待在他里面。这不是一个短暂，这不是一个肤浅，这不是一个暂时的依附在上面，而是永远深入的接连在上面。这种真实的住在主里面，是一个真正信靠和跟随主耶稣的人，他必须有的特征。就如圣经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 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因为一个真正有从上帝而来的信心的人，他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是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人。这样的人就永远拥有从上帝而来，永远也不会失去的永生的盼望。这节经文中，约翰非常清楚地说，人如果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他是住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人就必然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的行是比喻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也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示范，美好的榜样。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而是要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当然，我们信主后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有限的生命是无法完全能达到像主耶稣他那样完全的来顺服天父。但是主耶稣已经建立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是一切信靠他的人需要去效仿的，需要用一生的生命去追随。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会提醒和催促我们，这些宣称住在基督里面的人，行在光明中，行在上帝的真理和圣洁的国度中，并且会帮助我们尽力持守和捍卫上帝的道德律的要求。因为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宣称信靠主耶稣的人，是因着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而拥有从他而来这样宝贵的新生命。现在我们能活在光明中，行在他的真理中，我们能有对上帝真理的渴慕，以及对他真理的热爱，都是因为主他先爱了我们的缘故。其实真正得救蒙福的确据，也就表现在能活出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样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曾经在美国，的肯萨斯 City 有一个人在爆炸中受伤，受了很严重的伤，他的面部毁了容，失去了双眼以及双手。他是一位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他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能再读圣经。后来他听别人说，有一位在英国的一位姐妹用嘴唇读凸字的圣经，他很希望能用同样的办法去读圣经，可惜他发现原来他的嘴唇的神经也在爆炸中受到破坏。在绝望中，他忽然以舌头碰到了一些字体而有些感觉，于是他在几年中用舌头这样一个触读的方式完成了读经读了四次读了四遍圣经。他人生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当你的心灵感到冷淡，上帝的话语能温暖你；当你的心灵感到沉睡，上帝的话语能唤醒你；当你的生命感到后退，上帝的话语能警戒你；当你的生命污染，上帝的话语能洁净你；当你的生命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能鞭策你；当你的生命感到不确定，上帝的话语能引导你； 当你的生命感到失望，上帝的话语能怎能挽回你？当你失去起初爱主的心，上帝的话语能使你爱主的心得以完全。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都要面对许多不同的考验，生活当中不同的这样的挑战都缠绕着我们。你凭什么力量去战胜这些事情呢？上帝为着我们需要将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每天的灵粮和生命的力量。你也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上帝赐给我们蒙福的盼望和确据，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因此我们要知道，正确的信仰是建立在对上帝真理正确的认识上，不同的认识自然会带来不同的反应。同样在诗篇34篇第八节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像亚伯拉罕一样顺从跟随上帝。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发现上帝原来是这样的尽善尽美。当我们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许一开始对上帝的认知只是片面不完整的，但随着我们每天信靠上帝，对他话语一天天的认识的增加，我们便会经历到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蒙福的确据，我们也将对自己在永恒里面的生命更有把握。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再一次感谢你用网络这样的形式来召聚我们，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赐下属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来教导我们，并使用你的灵来打开我们已经沉睡的眼睛，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明白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好消息，而且不只是让我们能听见和明白，还让我们在基督里拥有蒙福的确据。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现在有点报告事项，就是在我们等一下这个敬拜结束之后，我请大家不要马上就离开或关闭这个网络。我会放一段音乐，差不多有将近5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我们一个敬拜的心，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一个主日这样的一个祈祷日这样的一个回应，同时我们也同心合一的为美国为世界这样的病情这样的疫情来向我们的神呼求。接下来我们来唱三一颂。 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